吴杰弟兄，你的那个麦克风没打开，声音没有打开。
Test，现在可以听到我声音吗？
现在可以的，现在可以。
啊，谢谢。这个，刚才那个。呀，谢谢，谢谢，谢谢文同的。好，让我们来一起来朗读《约翰福音》第13章第一节到第17节的内容。好，找到以后，请我们一起朗读。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出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挨到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耶稣说：“凡说的，只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好，感谢主，这是神的话语。那在过去的几周呢，感谢主，郑平弟兄带领我们一起来仔细的查考了、分享了第12章其中呢里边有一些重要的内容我想用大概很简短的两三分钟的时间来回顾一下。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我们看到当时玛利亚用这个非常极贵的香膏来膏抹耶稣那他的这个举动呢，实际上是用他的爱，用他的敬拜来回应主耶稣那这个举动呢，也是预示着主耶稣基督他在世上舍命的时刻即将来临预表着这是这位被膏的耶稣他就是那位弥赛亚受膏者的意思就是实际上是希伯来文就是弥赛亚就是希腊文的基督的意思这里边另外呢，我们看到一个内容很重要的，就是说主耶稣他荣耀的进入圣城耶路撒冷这时候百姓拿着棕榈枝高呼何塞纳何塞纳那实际上他们当时那种热情是非常的高涨，但是他们对于弥赛亚的期盼仅仅是停留在地上的荣耀他们真的不认识这位耶稣基督是谁，他们真的不知道耶稣基督将要给他们带来的何等的救赎那我们也看到 耶稣基督啊，他当时是骑着一头驴啊进入耶路撒冷啊，这里边呢是实际上揭示了啊，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那位和平的王啊，是那位受苦的王啊，也应验了这个撒迦利亚书九章九节里边的预言啊，说这位啊谦卑这位公义的王，他将要带来拯救。另外一个内容呢，我们看到是啊，外邦人那希腊人啊来寻求耶稣啊。那这里边呢，实际上啊，我们看到的是实际上是象征的是什么呢？古世救恩的来到啊，福音即将超越整个的耶路撒冷啊，进入万民啊，并且揭示。人子将要得荣耀的时候要来临了啊！但实际上这一节呢，就是当我们看到这个外邦人已经开始来寻求耶稣的时候啊，我们回想到在旧约圣经里边啊，实际上当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神应许亚伯拉罕，这个是在啊这个这个出埃及记的第十七章里边，神当时应许啊亚伯拉罕将来要成为万国之父啊，所以呢这点上我们也看到了，实际上这是对旧约里边的一个应许啊，在这里就开始啊慢慢的实现了啊。那后边呢我们也看到啊，说这个主耶稣啊谈到他自己就如一个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啊。落在地里死了，这里边表明是什么？是十字架啊，就是他的荣耀啊。那并且呢，也表示啊，通过十字架，他将带来新的生命啊。那么跟随主耶稣的人也必须啊，要走同样的一条道路啊。在十二章的二十六节里边，让我们看到啊，主耶稣说：“若有人服侍我啊，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他们也在哪里。”对吧？那所以啊，接下来啊，尽管主耶稣啊，在公众场合，他行了很多很多的奇迹啊，他也进行了许多公开的教导，但是我们看到那些犹太人啊，在他们在光中啊，在这个主耶稣当时还在的时候，他们选择的是。不接受主耶稣，他们是不相信主耶稣啊。那这个在约翰福音十二章的结尾的时候啊，实际上啊，这个主耶稣啊，他最后的呼召啊，他是要敦促啊人们要相信这个世界的光啊，不信的那些，他们仍然是在黑暗里边，他们的结果啊，就是要等待神的审判。所以整个的十二章啊，那耶稣啊是以受膏啊，首先他是受膏啊，被膏抹，然后以谦卑的姿态骑着驴啊进入到圣城，然后他宣告十字架的死啊，那是整个以这条线啊为一个主耶稣将要去得荣耀的这样一个途径，让我们看到，那显明。主耶稣他是谁？他就是这位将要吸引万民归向他的救主。而人的回应是什么？人的回应实际上现在就是在光和黑暗之间，是在生和死啊之间，将要形成一个永恒的一个分界啊。那整个的从这个十二章来看的话，实际上他是在为第十三章，就今天我们要学习的第十三章啊。这个第十三章主要是在这个前十七节是讲的是啊，耶稣将要为他的门徒洗脚，要示范啊，他是如何爱这些门徒的，他爱他们要爱到底啊，是为这个一个教导啊做了一个属灵的铺垫在这里边。好了，就是。如果呢，我们要想要正确的来理解或者说明白神的话语啊，看见啊基督的荣耀，看见神的荣耀， 啊，实际上呢，我们在每次在查考圣经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读的这个章节是在经卷里边，是在哪个位置上面。甚至于我们要思考啊，这段经文是在神整个救赎历史上的哪个位置上面啊？那么呢，从这个角度呢，我把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啊，它所在圣经新约和救赎历史上的这个位置啊，我把它做了一个总结在这里边啊。那首先我们看到的啊是啊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啊，它在整卷书里边。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啊！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如果从这个约翰福音来看的话，前十二章啊，它实际上主要它是讲的是一些主耶稣所行的公开的一些事工啊，他的一些神迹啊，也记载了他和那些宗教人士的冲突啊，包括还有他的一些教导，他的一些启示。那么这前十二章呢，实际上被很多圣经学者啊，都是被誉为它叫神迹之书啊。那从十三章开始啊，这个时候实际上啊，约翰啊，这个使徒约翰就把这个视角啊转向了从公开的啊这种教导、公开的行神迹的啊这方面，转到了向门徒私下的教导啊。十三章到十七章啊。这个很多的这圣经学者呢是把它叫做是叫荣耀之书啊，为什么？就是主耶稣马上要上十字架了，要显出他的荣耀来啊，或者也叫做楼上讲坛啊，或者也叫做告别讲坛，这是主耶稣临上十字架之前最后的一段时间啊，他把这段时间啊放在了跟他非常亲密的门徒的啊这个。告别演讲上面，所以呢，这个十三章到十七章啊，主要是聚焦在这个主耶稣走上十字架牺牲之前的最后的教导啊。那第十三章是通过主耶稣的私下对门徒的教导啊，把门徒从前十二章的他们去认识、去学习耶稣，带到了这个。如何去承担耶稣使命的新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一个阶段啊？如果说前十二章的内容讲的是关乎生命，那么十三章到十七章就讲的是如何要活出生命来啊。另外呢，从这个第十三章的这个内容啊，我们来看的话，这里边实际上讲述的是主耶稣在进入在地上的生活的最后的一段时间啊，但救赎将要即将或者马上啊就要成就了啊。我们在这个时候啊，就看到啊，那个十字架的阴影是越来越大，十字架好像是离着主耶稣越来越近啊。那实际上说到救赎工作的成就，它也是应验了旧约里边的很多的这种。这个预言啊，那么在这个创世纪三章第十五节里边啊，我们如果记到的话啊，还记得的话，那个叫什么原始福音，对吧？那当时啊里边就说，在三章十五节里边说到，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这是这个神对这个蛇对这对这个撒旦说的话，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啊！你要伤他的脚跟啊！那这个时候，实际上这一段经文就是对主耶稣基督将要在十字架上啊，要去战胜罪和死亡，要去击败撒旦和魔鬼，就是那条蛇啊的一个预言，那的一个应许啊，在这里边啊。那这里边我们看到啊，其实这样。如果要看到神的救赎计划的时候，我们要想到神救赎计划的核心，它的内容是什么？它是怎么样救赎的？啊，那这里边这个中心的事件都发生了什么？啊，实际上两个最重要的事件，一个就是十字架，啊，主耶稣基督为担负我们的罪，啊，被钉死在十字架，啊， 这是前半部，后半部还有他要复活啊，他要复活啊。那另外呢，这个即将要成就的这个救赎，实际上啊，也是对于啊这个以色列逾越节啊这个逾越羔羊这个预表的一个应验啊，它是应验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啊。所以整个的第十三章都标志着救赎的历史是从这个所有的旧约的预表来转向新约的这样的一个验证啊，一个应验啊。同时呢啊，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十三章啊，也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的一个开始啊。是什么新的时代？是作为主耶稣基督门徒啊，他们现在是一个新的一个群体啊，他们有新的一个身份啊，他们就是被主所拣选的，他们就是被主所服侍的，他们就是被主爱到底的，甚至于把他的命都为他们舍了啊，这是他们的新的身份。这些门徒啊，他们现在身上也有新的标记，是什么啊？就是要彼此的服侍啊。那作为门徒，他们是生活在一个信仰团体或者说是信仰社区里边啊，他们要遵守一个新的社区的伦理啊，就是主耶稣所给他们的一条新命令啊，是什么？就是如果看十三章三十四节，那就是主耶稣给他们一条新命令，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我怎么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相爱啊。另外呢，第十三章啊，同时呢，它也是预示着圣灵的预喜啊，这个应许啊，即将要来临啊，这是在后面十四章到十六章要讲到的内容啊。所以十三章啊，是整卷圣经的这个整卷这个新约这个约翰福音里边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啊。所以带着这样的这个眼光啊，我们再去看这个约翰福音这个从十三章开始第一节一直到今天我们学的十七节这会更这个有助于我们去明白到底作者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那么首先我们从这个第一节开始看那第一节呢，实际上他说的是在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就爱他们到底。逾越节是什么样的节日？逾越节实际上这个是以色列人纪念神这个拯救他的百姓脱离埃及为奴之家这样的一个节期它是在尼撒月的十四日是实际上是以色列的一个这个年历是他的正月十四日就相当于我们大概三月中左右所以在这个时候，那这里边呢，他说的是在逾越节那逾越节很重要的一个内容里边，既然是纪念那如何纪念这里边必然缺少不了那个羔羊，被杀的羔羊但是我们想一想在这个新约的这个记载里边，我们看到过神的羔羊没有在这个关于这个逾越节的晚餐里边有没有神的羔羊说他们宰了一只羔羊，他们吃了没有而且呢，他是在逾越节之前这特别说的是这个逾越节以前发生的事情，这是那主耶稣他是什么时候走上十字架的，被钉死的他是在逾越节的时候所以这一节上面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个逾越节被杀的羔羊。 然后我们看这里面说到了耶稣他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啊。那么我们知道主耶稣他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啊，他的全知啊，他的全知，他是知道所有的事情，对吧？他的这是他的一个神的一个属性啊，使他就能够预知他要马上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啊，回到这个父的那里啊，回到父的那里的时候已经快要来临了啊。那这个时候主耶稣他就用他最后的这一段在地上的时光啊，来亲自的教导并且来坚固来鼓励他的门徒们啊。这里边说到时候其实呢他知道自己离父归父的时候到了，相当就是类似的表达，在关于他的时候，他知道他的时候啊。那其实有很多在，比如说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二十三节里边啊，他说的是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这个时候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他受死啊，他复活，他升天，他得荣耀的时候啊。那这现在我们看到的十三章第一节，他说的是啊，耶稣他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要马上离开这个世界了，他要回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一节也说到，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这是主耶稣基督在他受死前的祷告，向父所做的祷告，这是荣耀的时刻。那这里边其实我们看到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耶稣他所说的这个时候实际上他是完全，他是按照天父所定的这个救赎的时间表来这个决定的这个包括主耶稣他什么时候显明他自己的身份，他什么时候在十字架上能够愿意顺服天父为我们罪受死，他什么时候他复活，他什么时候他升天，这一切其实都是在父，在天父所决定的救赎时间表里边主耶稣的时间不是人的时间而是天父的时间。另外呢，我们在这里面看到就说他离世归父的时候，这个世是指的是什么世实际上指的是世界的意思这里边有一个世界的含义我写到的是 cosmos， 就是这个希腊文这个世界其实有两种意思，一个是这个好，指的是比较好的意思，一类是不好的意思那这里边就是我们要看经文比如说一方面我们如果回想一下，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里边说是神爱世人，这里边是不是好的意思？那么约翰福音一章第十节里边也说的是这个世界实际上是指的是天地万物的这个整体这都是好意思，因为世界是神所创造的都是好的意思。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如果从圣经里边看这个世界，比如说在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到十七节里面也说到了这个世界实际上是也指的是败坏的世界，也指的是一个俗世的一个价值的体系约翰福音这个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到十七节里说，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所以呢我们看到神他确实其实也是爱这个世界的他是爱这个世界，我们实际上是被神所创造的，我们也是这个世界的其中的一部分那么甚至这个当这个神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看这个世界，虽然这个世界原本是美好的，但是因为罪的缘故那么这个世人都偏行己路了这里边就是包括你我在这里边那么神还是 对我们有着怜悯，有着爱啊。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实际上神他愿意道成肉身啊，降临在这个地上啊。那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啊，我们既然啊说这个是被造的，对吧？神既然是爱我们啊，那若我们爱世界胜过爱神，这个结果是什么？如果我们爱这个世界胜过爱神，其实我们就是不是爱神了啊。那我们到底应不应该去爱这个世界啊？实际上呢，这里边我们要看，若我们像神一样去爱这个世界啊，像神一样去爱周边的所有的人啊，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遵行神的大诫命啊，就是应该去爱。但是如果我们爱人所爱的啊，就是那些远离神、属于情欲、属于这个属世的啊，这些事情，其实那就是神所不能接纳的这个爱世界啊。所以我们看到两种爱，一种爱是使世界啊得以被救赎，另一种爱是属于啊，这让世界成为我们心中的偶像啊。那接下来我们看，他既然爱世间所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就爱他们到底。属自己的人，谁是属主耶稣自己的人？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十章里边，主耶稣说他自己的羊，也就是在希伯来书第二章，他称为自己的弟兄。那么也就是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里边，他在形容主耶稣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就相当于啊，这个教会就是妻子一样。也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里边所说的父赐给子的，天父赐给主耶稣的，这就是他属他自己的人。这些人是什么？是被神所造的，是被神所拣选的，是被神所救赎的，也是将要被他所带入荣耀的永恒里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就爱他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实际上这里面看到就爱他们到底，翻译从字面上来看的话，就是爱他们到终点，到末了啊，爱他们到完全的地步啊。那这里边我们看到的是耶稣，主耶稣在地上的生命的最后的时刻，他仍然忠心的啊去履行，去完成啊对他所爱的门徒的这份爱啊。希腊文这里边啊，实际上这里边说爱到底，爱到底啊，这个希腊文的原文啊，这个 telos 啊，它指的是最终的一个目标啊。那实际上呢，我们要如果看这个单词来说的话，爱到底，到底什么叫到底？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第三节里边，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这个宣告救恩的工作完成的时候，他喊的是什么？成了 ，tetelestai 啊，这是什么？就是我完成了，对吧？那么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四节里边啊，当主耶稣预告救赎使命的完成的时候啊，他说的是什么？他说的是我在地上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完成了。所以这都是同样的一个词根在这里边。这也意味着主耶稣爱他们爱到一个地步，是什么地步？是愿意为他们成为他们的救赎，哪怕是付上自己的生命。这种爱是具有彻底的，是完全的，是完全到底的一种十字架的一种爱啊，是基督救赎的一个动力。 另外呢，我们这个看到再往后，就现在我们是15章13节里边就说到主耶稣对他门徒说的是，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更大的啊。那这里边我们看到主耶稣所说的这个爱心他是爱到极处，爱到终点，爱到牺牲。感恩的是你我。我们今天也因着相信耶稣基督，被算在属他自己的人里边。其实神的爱，并非是因为我们配得的，而是因为神他主动的拣选，而是因为他的恩典。他爱你爱我到什么程度？爱到极处，爱到可以通过自己的牺牲，自己的生命。来完成救赎我们的地步。约翰一书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他差派他的儿子，就是耶稣，成了我们的挽回祭。另外呢，我们在这里也学习到实际上，如果看到后边将要发生的事情我们也明白。主耶稣基督的爱，实际上它是不受任何客观环境的控制的，真的是一种超越一切我们用人的言语能够表达的一种神圣的爱，超越一切的爱，因为耶稣他是我刚才说是他是全知的神实际上主耶稣他知道他的一个门徒已经下定决心要出卖他。他也知道，另外一个门徒将要在第二天早晨这个之前是要3次不认他，也是在同样一个夜晚，这些他所爱的门徒，爱到底的门徒，也都全都会离开他。所以在接下来几个小时，这些门徒他们表现出真的无知。表现出一种懒惰，表现出一种缺乏信心，就是面对这个不值得他爱的群体，耶稣仍然有意去选择去向他们显明他完全的爱。他对这些门徒所展现的这些行为。这些话语、这些情感，都表达出一种最崇高的爱。虽然门徒是不配得的，而且后边我们也看到，他们也不是当时马上能够就能领会到这份爱的。那讲到这里，我想到主耶稣，他是鉴察人心的，他当时他。知道他的这些门徒的属灵状况，实际上主耶稣他也认识我们，也如同他认识他当初那些门徒一样透彻。他知道我们都曾经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否认过他，离弃过他，但是即便如此，主耶稣仍然愿意。为你，为我舍命。耶稣他不断的向我们彰显他的爱，他主动的伸出他的爱的手。弟兄姊妹，我们在每个月这个主餐的时候真的，我希望我们能够思想，实际上在主餐的过程当中，领用过程当中。是主耶稣自己，他在服侍我们，他借着圣灵在引导我们，在鼓励我们，他也同时呢，通过我们彼此的服侍，继续向我们施恩。所以，我们应该思想，我们是否也应该准备好，用主耶稣基督一样的爱去爱别人，就如同他爱我们一样。那 我们接下来再看经文的第二节这里边说到吃晚饭的时候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这个那根据上下文呢，我们看到实际上这个时候可能是食物已经放在了桌子上面但是这个正式的吃饭或者说是这个用餐还没有开始那使徒约翰在这里边实际上他说明这件事情将要发生的事情它的一个时间的一个背景也包括一个可能这个对于当时的这种以色列人如果他们明白当时的风俗的话，他们知道吃晚餐的时候一定要发生的事情那么在当时呢，在那个时代在巴勒斯坦那些地方呢，实际上因为天气炎热那么很多人普遍都是不穿鞋的或者只穿着凉鞋那么其实因为这个行走那么脚上他因为是裸露在外边的，他会出汗也会沾染很多的尘土那这时候脚就会的变得非常的肮脏甚至还有一些异味所以呢到别人家做客一般他的这个一个最起码的礼节就是你到了别人家去主人首先要吩咐仆人要去给客人洗脚餐前这样洗脚，就跟我们餐前洗手大概是一个意思但是这个呢是一个必要的一个招待的礼节那在路加福音实际上我们在第七章里边我们也看到这是主耶稣还曾经这个责备过一位请他吃饭的法利赛人，因为他没有行这样的礼仪在这里边他没有就是让请主耶稣去洗脚那下面我们看到的是魔鬼已经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勒人犹大的心里边那这里边呢实际上我们要看到这个魔鬼魔鬼是谁魔鬼实际上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里边说到魔鬼就是那起初就杀人不守真理说谎的魔鬼但犹大这里说的是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犹大又是谁犹大就是主耶稣所差遣的十二个门徒之中的一个也是那个用30块钱就出卖了主耶稣的那一位这是犹大这里边很有意思约翰使徒约翰特别著名的他在这里边说的是这个犹大他是西门的儿子他是加略人加略人那加略人加略是什么地方加略是犹大南部的一个城市它是摩亚人所居住的城市因为时间的问题我就不一一的翻这些章节如果你们要有兴趣的话你可以把这些章节记录下来然后回去仔细查考非常有意思这里边那加略它是犹大南部的一个城市是摩亚人居住的地方那摩亚人又是谁摩亚人就是如果还记得在创世纪19章里边当罗德醉酒以后和他大女儿所生的那个儿子叫什么叫摩亚所以摩亚人就是摩亚的后代这些摩亚人怎么样呢他们是拜假神的是拜基摩的这在这个列王记里边有记载那么摩亚人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是一直与以色列为敌一直与神和神的子民为敌的这样的一群人那最终摩亚人的结局是什么在民数记里边说到摩亚呀你们灭亡了这摩亚人在耶利米书里边我们看到就说他将要受到神的审判将要被坠入深坑最后他们要灭亡所以从这里边我们看到这里边说到了他是强调的是加略人犹大加略人 那说的是，因为犹大其实他也是来自于拜假神摩亚人所居住的加略这个地方啊，所以呢，加略人犹大的结局啊，和摩亚人的结局都是一样的。在马太福音27章第5节里边说到，犹大他最后怎么死的？他吊死了啊，他吊死了。在使徒行传1章25节说，使徒的位分犹大已经丢去，往自己的地方去了，往自己的地方，什么地方啊？就是那个深坑，就是摩亚人被坠入的那个深坑。好，我们再看第三节。第三节这里面说到，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啊。那耶稣呢？主耶稣，他作为神的儿子啊，他清楚知
有这么多呢！哎呀，太好了。
他清楚知道自己啊，他神圣的身份，他知道他自己是从哪里来啊，他也要往哪里去啊。那这里边说到，父已将万有都交在他的手里啊。万有是什么啊？因为我们在创世纪里边看到啊，包括在约翰这个福音在开始的部分都看到啊，一切天地万物都是神所创造的。都归他所有，在马太福音28章第18节里边也说到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啊，父都赐给了他啊。那么他不光是他创造万有，他拥有万有，他也掌管万有。那主耶稣自己知道啊，他自己啊，这很快就要回到天父那里去了，差他来的天父那里去了啊。这意味着是什么？这意味着，实际上他道成肉身的来到这个世上的使命即将结束。主耶稣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目的和使命是什么呢？就是要传讲天国的信息，来执行神交给他的救赎世人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责任啊。那在这个时候呢，主耶稣就把他的这个。把注意力呢，就是转向了他的门徒，向他们要展示什么是服侍，什么是展示他是一个服侍的主啊，那也要让这些门徒来明白彼此服侍的意义何在啊。那就在这样一个即将显明主耶稣他真正身份和荣耀的关键的时刻啊，主耶稣他。放下了属于原本自己的一切的尊荣，用谦卑的这样一种举止来表达他的品格啊。那这里边我们读到了这个腓立比书2章第6节实际上是他是这个保罗他是这样形容这个主耶稣的他说他就是主耶稣本有神的形象这个却虚己，他取了这个奴仆的形象，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这里边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知道自己的神性的这个身份。但是，却因着神爱世人啊，《约翰福音》3章16节，神爱世人，他选择舍命，他选择自降谦卑，在这里边。好，我们接下来继续看第4节这个就离席那就是主耶稣基督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毛巾束腰脱了衣服，拿一条毛巾束腰。那在这里边呢，实际上我们 如果看这个都是在福音书里边看，路加福音它有一个小插曲看到了，就是说在当时在这个用餐入席以后这些门徒实际上呢，他们中间起了一些争论在这里边他们争论是什么？谁伟大？就是谁会在将来神的国度里边坐上高的位置？这些争论呢，实际上真的是出于私心，出于野心。他们是实际上是内心里边充满的是不满，充满的是嫉妒，彼此的这种嫉妒以至于他们在用餐之前忽略了，就是刚才我说的，他们最起码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礼节他们要洗脚，他们不愿意去为彼此洗脚，不愿意去做这种卑微的工作，不愿意去承认自己是众人的仆人。那这个时候，主耶稣基督看在眼里，他是鉴察人心的主，他知道他的门徒是软弱的，知道他的这些门徒在灵命上面是幼稚的，是不成熟的。这个时候，主耶稣基督为了熄灭他的门徒他们心中的这些私欲为了激发他们的谦卑和他们的爱心，接下来主耶稣的举动让他们门徒都震惊、都迷惑、不解。但是呢，一定是终身难忘的，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这个时候，耶稣从席上站起来，他脱下或者说是放下他的外衣，这个动作表明了他是如何的愿意倒空自己，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取了奴仆的形象。这刚才我们读过的那个腓立比书2章里边说到的。随后，他用一条毛巾束腰，如同围上一个围裙似的，对吧？那他谦卑自己他就去准备去做一个通常由仆人才做的工作，去给门徒洗脚。我们看到这位最不可能需要承担这份工作职责的，反倒是第一个主动去做的人。那这里边我们看到这个一个简单的一个动作他脱了衣服，拿一条毛巾束腰，他脱了衣服预表的是一种自我倒空那除了刚才我说的这个腓立比书2章6节到8节里边是代表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以外实际上我们知道外衣是代表人的一个尊荣，代表人的地位，代表人的身份，在这里边，脱去外衣是什么意思？就是要放下尊荣，进入一个仆人的一个角色里边。这里边我们看到最核心的内容是荣耀的主，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居然自愿成为仆人。这个时候，我们要看到，他不是被迫谦卑，不是被迫的去成为仆人，而是他选择的是主动的要成为仆人，他主动的降卑。其实，这正是十字架所带来的一个救赎的一个模式。我们看到，权柄和谦卑是同时存在的。另外，这个举动脱去外衣实际上也预表着他将来要在十字架上被剥去外衣，在主耶稣基督受难之前，他的衣服被脱去，被那些兵丁研究来分了就在后面19章里边有这个描述那实际上他现在的这个举动也是主耶稣即将走上十字架受死的一个预兆， 他这个时候，他服侍他的门徒，就是要走向为门徒舍命。那在这里边，我们也看到啊，这个主耶稣他取了仆人的形象，啊，他这个脱下外衣啊，然后呢，束上毛巾啊，成为一个奴仆啊。那这里边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们看到了，实际上我们看到了一个身份的一个逆转在里边。原来他是主，他是夫子，是老师啊，现在他却成为一个仆人。原来的那些仆人，却因为蒙受主爱，他现在成了主所最亲密的人，成为主的家里的人啊。那这里边我们想一想啊，这种主仆的关系啊，真的让我们颠覆了我们的认知在这里边。那也通过这个举动啊，主耶稣他释放了一种啊，怎样才能服侍的啊一个属灵的一个法则，就是要先放下，放下什么？放下自尊的面子，放下名誉，放下地位，放下权力，放下我们的身份。其实真正的服侍并不是我们的技能，而是我们愿不愿意去放下。如果没有放下，我们就没有真正的服侍在这里边。我们看第五节啊，OK。在这之前呀，实际上我看了一个，就是西方教会之父啊，他也是神学之父、神学家啊，奥古斯丁啊，他关于这个耶稣给门徒洗脚的啊一个评论啊，实际上他是这样说的：耶稣脱衣是他爱的具体表现啊，他爱门徒不是坐在高处，而是跪下来。看着他的姿态，他是跪下来洗脚，不是抽象的爱，而是俯身的爱，不是高高在上，是要垂下来，要俯下来的爱，要沾上别人泥的爱。你给别人洗脚啊，可能是很肮脏的事情，可能是啊仆人啊，就是最下等的仆人所做的事情啊，但是啊，当你服侍别人的时候啊，你的姿态啊，你的心啊，就应该像主耶稣基督一样啊。那这是一种，真的是一种震撼人心的一个爱。对，好，我们看第五节啊，这里边说随后啊，主耶稣又把水倒在盆里啊，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毛巾擦干啊。那这个这里边我们看到，实际上是这个时候啊，主耶稣他就把水倒在了盆里边，开始洗门徒的脚啊。然后呢，又用这个腰里所束的这个毛巾啊，把这个门徒的脚擦干啊。那主耶稣呢是他是真正给我们树立了一个仆人的一个榜样啊，他向门徒展示了服侍者所应该有的这些态度啊。那水呢是什么意思啊？那在后边，其实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三节里边啊，那指的就是神的道，神所说出的话啊，就是水啊。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里边啊，使徒保罗也说，我们被倒的水洗净啊。那我们看到，实际上啊，这个一般来说的话呢，这个在去别人家做客的时候，都是仆人来替这个客人洗脚啊。为什么？因为这种工作实际上是一种特别卑微的一种服侍的一个工作啊。但是这里我们看到是翻转的啊，我们的主耶稣啊，他却承担了这样卑微的服侍的工作啊。那他束上毛巾，如同 最卑微的奴仆一般，为门徒来洗脚、来擦脚啊。这个洗脚和擦脚，刚才我说到了，他是先倒水啊，洗脚擦脚，所以就是那个水啊。刚才我说的是耶稣的话啊，是主耶稣他的道，对吧？那洗脚这里面就象征着是洁净人的事工啊，这里边啊，那耶稣洗脚他的目的啊，其实不仅仅的是要让这些门徒们要这个彼此的友善，还记得我刚才我说的那个背景，在路加福音里面说到他们之间起了争议了，开始说是争议谁为大，对吧？那这个时候耶稣他起来，他给他们洗脚，对吧？那这里边当然了，我们可能说的是啊，他可以缓和一下气氛，对吧？是让这个门徒能够彼此的友善，但是这里边其实更大的一个目标，我们应该看到的是，实际上这个是说的是，当主耶稣他马上他要去上十字架了，他马上要离开这个世界，回到他父的那边的时候啊，这以后啊，他要这些门徒要将他的这个在世上的这个使命继续延伸下去。这里边这些人啊，就是这些门徒，他这些门徒将要承担着主耶稣的使命啊，将要把这个福音啊广传天下，传到普天去啊，去他们要将去侍奉神啊，侍奉彼此，也侍奉啊所有将福音带给的人啊。那在这里边我们看到以赛亚书52章啊第7节里边说，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西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罗马书里边也是引用啊这段经文说，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他们的脚中是何等的佳美，他们的脚是何等的佳美，他们的脚是主耶稣基督亲自洗净的。那这些实际上我们看到啊，这些以后这些门徒啊，他们的能力啊，都是来自于主耶稣基督最终的这个服事啊。最终的服事是什么？除了洗脚以外，而且是在十字架上，是为他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啊。马可福音啊，这里边说到的是10章45节说到的是，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主耶稣他的服事，他的侍奉，预表他的死，就是像旧约圣经以赛亚书53章里边那个受苦仆人为许多人的那个死是一样的。我在这个准备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实际上我自己反复读，然后呢真的感谢主啊，圣灵给我一些启示，然后呢真的也让我非常心里面震撼啊，就是所以我这是我的一个当时的一个读经笔记啊，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里边我们看到实际上主耶稣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动作，就是他从楼房中在这个这个吃饭的时候他脱下外衣，束上毛巾，为门徒一一洗脚啊。其实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表达爱的一个动作啊，其实在属灵层次方面它更有深远的一个预表啊。那主耶稣他甘愿脱下尊荣，他卸下天上一切的荣耀，进入卑微的肉身，就是他道成肉身，他成为众人的仆人，屈身跪在地上给门徒们洗脚，他脱下外衣，好让我们可以穿上他的衣袍，他弯腰低下，把我们的污秽的脚洗净， 使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得以站立在神的面前，来替代他的公义，他的圣洁。主的降杯成就了我们的尊荣，他的舍身成就了我们的得着，他俯身于地，我们才能将来被提升到天上。若不是他脱下，就没有我们能够穿上；若不是他洗净，你我仍然会在污秽当中，仍然会在死亡和罪恶当中。感谢主。好，我们进入第六节跟到第九节时间很紧的。好，第六节说到哀悼，第六节到第九节实际上就是放在西门彼得跟主耶稣之间的一段对话那么呢，其实呢，我们看到所有的这些门徒，实际上主耶稣都在一个一个给他们洗脚那这个时候轮到了西门彼得，彼得可能当时看着主耶稣给其他的门徒洗脚，这时候轮到他了那他就带着疑惑来问主耶稣基督，他说：“主啊，你要给我洗脚这时候耶稣他没有解释，他只是告诉彼得，他说：“你现在不明白，以后就会明白这洗脚的意义了。”但是我们后来，我们如果看新约圣经里边，再看这个彼得前书第五章里边，我们看到后来彼得他明白了没有？实际上他明白了彼得当时在这个彼得前书第五章里边，他在劝勉那些教会那些弟兄姐妹，不管是属灵非常成熟的还是属灵不成熟的弟兄姐妹的时候，他说的就是说，你们众人也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那谦卑的服侍就是意味着什么？就是要顺服主耶稣基督，要效法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是怎样做的，我们也要怎样去做当时呢耶稣在给门徒洗脚的时候那这个实际上也是预表了主耶稣基督他终极的一个服侍，预表是终极的服侍。他现在服侍是洗脚，这预表的终极服侍是什么？就是他将要为他们，为他爱到底的这些门徒将要死在十字架上那彼得这时候说主啊，你永不可洗我的脚你永远你是我是不配的这里边那想象可以想象，当时彼得看着耶稣依次为其他人洗脚那他看到就是越来主耶稣看他越来越近的时候就是他看到主耶稣真的就像一个奴仆一样在为他们洗脚那彼得肯定是感到非常的困惑他自己也觉得其实他是不配得这样的一种服侍的那在这里边他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这其实他不是真正说出于骄傲的那种拒绝主耶稣基督他只是一个他不明白因为彼得其实他自己心里可能想的是，本应该他为他的主，为主耶稣基督洗脚，而不是让主来去给他洗脚这时候耶稣回答彼得，他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你就与我没有关系了那这句话呢有两个含义在这里边在属灵的这个含义，一个呢就是说是如果耶稣不是因为十字架洗净彼得的罪那彼得就不能和耶稣有真正的关系在这里边。第二个呢，就是如果彼得他不顺服耶稣给他洗脚 不顺服，让耶稣以这种服侍的方式来对待他的话，那彼得也就永远的无法去学会真正的谦卑。所以我们看到真正的门徒一定要接受主的洁净包括主洁净的这些方式。这时候彼得听了以后就马上冲动地说，主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都要洗。那彼得这个时候是借着这个机会，实际上是要向他的主，是向主耶稣基督表达他的忠心，表达他的委身实际上他说的意思主啊，如果洗涤就是意味着属于你的话跟你有份的话，那你就洗我整个的全身到下，你都洗吧。就是接下来我们再看第十节到十一节十节到十一节的内容里边这个主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这是第十节十一节就说的是，耶稣原知道要买他的是谁，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那洗澡呢，其实人要如果说在一天的早晨洗过澡了以后其实到晚上只要就是不需要再洗脚那只要把不需要再洗整个的洗澡，只要再洗一下脚就算干净了实际上呢，主耶稣在这里边呢是通过这个比喻来指出关于这个救恩跟成圣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在这里边。沐浴呢是指的是这个生命之道被生命之道所洁净的那实际上呢是不需要反复得救我们一旦得救了，我们不需要反复的去得救那么但是我们要需要什么？我们是要需要不断的被神的话语，被神的道所洁净这里边这个刚才我说过提到的经文就是后面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三节里边说到这主耶稣说，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洗澡代表一次性的洁净代表是救恩代表是重生得救那洗脚呢代表的是持续的一个洁净持续的一个你要认罪，你要更新这是实际上呢救恩就是一次性的完全性的而救恩呢而这个成圣，对不起，而成圣呢则是一个持续性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耶稣上十字架能一次永远的 once for all 除去人一切的罪，一次永远除去人一切的罪，不光是过去的罪，现在的罪，包括以后的罪正如这个希伯来书第十章所说的，耶稣基督他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实际上呢我们看到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的身份，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的身份，在这哥林多后书里边他说的是我们成为神的义虽然是我们成为神的义，但是作为重生的信徒，我们仍然会有软弱，仍然会跌倒那约翰一书一章九节里面说到，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再看到十一节这里边我们看到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那这里边这个耶稣他指的这个不干净的就是加略人犹大虽然呢耶稣也其实也为他洗了脚这他也主耶稣为所有的门徒十二个门徒都洗脚了，其中有犹大但是呢犹大他真的他并不是真正的相信耶稣 这个为什么呢？因为在第二节里边我们看到了魔鬼已经入了他的心啊，因此呢，这个犹大他是不干净的啊，他是与耶稣是无份的啊。这个时候犹大的心里边实际上就已经做出了决定啊，耶稣若不能给他带来任何地上的利益，那就利用耶稣至少换一点点啊这个小钱啊，那使他自己能够至少是在那些这个有权威的人的面前能够得到一些认可，得到一些好处。这个时候实际上犹大他对于啊主耶稣所传扬的这个弥赛亚的王国的这个盼望，实际上他已经真的这个梦想破灭啊，可见他当时啊跟随主耶稣的动机完全都是出于自私的一些考量啊。实际上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主耶稣早就知道啊撒旦要利用犹大啊，犹大就是那位不干净的犹大。他当时虽然是和这些所有的门徒都在一起，天天跟随主耶稣，但是他并没有得救。犹大他虽然是有外在的这个仪式，混在这个门徒当中啊，外表好像就是他们其中的一个分子，但是他的内心从来没有重生过。使徒约翰在这里仿佛在提醒我们，如果当初的十二个门徒当中有假的门徒，那么在教会的整个的历史当中也必然会出现假的信徒，直到如今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也应当真的自己省察自己，我们是否是不是干净的，我们的信心是否是坚定的。在别人失败的时候，尤其当我们看到属灵的领袖失败的时候，我们是否也能够继续持守我们的信仰，去仰望耶稣，去依靠耶稣。好，因为时间的问题关系，我今天就暂时到这里啊。接下来可能还有12节到17节啊，那下次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那结束啊。感谢主，感谢主。然后在结束，我们来一起来低头做个祷告，我们谢谢。哦，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真是感谢你，借着今天的话语，向我们显明你的心肠，向我们显明你那无条件的爱，你那舍己的榜样，你那卑微的服侍。哦，主啊，我们承认自己常常像彼得口里说爱你，心里但却是软弱，我们像门徒那样彼此的争竞，却忽略了你彼此相爱的命令。哦，主啊，就求你赦免我们，就求你重新塑造我们。主啊，就愿你所设立的榜样不只是停留在我们的头脑里边，而是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哦，主啊，就让我们在我们的家庭、我们教会、在工作当中，用真实的爱，用从你而来的爱来见证你，来荣耀你。主啊，就求你的圣灵继续保守我们，使我们能够常记住主，你爱我们到底，也帮助我们去被你的爱所激励，去爱神，去爱人，爱到底。主啊，我们如此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19节
谢谢五节传道，
谢谢。